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新闻。埃及一家法院星期六宣布判处半岛电视台3名记者3年徒刑，罪名是无照营业和广播有害于埃及的消息。这个案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埃及法院在对此案进行重审之后做出了判决，被判刑的3名记者都是加拿大籍埃及人莫哈米德·法赫米，他已放弃埃及国籍，埃及人巴赫尔·莫哈米德和澳大利亚人彼得·格瑞斯特。格瑞斯特今年2月已被埃及驱逐出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听到在奥地利高速公路上的一辆卡车里发现71具移民尸体的消息之后，十分震惊和难过。很多遇难者是想逃离战争、逃离恐怖主义和流离失所命运的叙利亚人，这些人当中包括儿童，他们希望到欧洲寻找更好的生活。潘基文星期五说，叙利亚战争就这样在欧洲心脏地区的路边展开出来。潘基文谴责了人贩子和常常把移民丢弃在海上任由他们被淹死的人口走私犯，他称地中海是一个死亡陷阱。在星期四发现了这71具尸体之后，至少有3人被逮捕。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星期五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他还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举行了会谈。赖斯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表示，双方谈及了习近平访美事宜，并进行了有关一系列广泛议题的开诚布公的会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会晤赖斯期间再度重申中美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巨大的合作潜力。一个稳定不断发展的美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香港南华早报在报道赖斯访问北京这条消息时说，美中双方在会谈期间似乎都在力图绕开最近引起全球关注的股票市场的巨幅震荡，而把注意力集中在所谓积极的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马来西亚抗议人士聚集在首都展开为期2天的游行，要求该国总理辞职。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被指控将政府一个投资基金当中的7亿美元的款项纳入了他个人的账户。纳吉布本人否认这些指控，并称上述转移到他个人账户的资金来自中东。马来西亚市政府方面已经禁止人们登陆要求纳吉布辞职的马来西亚公民组织竞选联盟的网站。在星期六的游行集会开始之前，马来西亚政府加紧了对安全态势的控制。美国总统奥巴马针对犹太人社区就伊朗核协议产生的担忧发表讲话时表示，伊朗核协议将堵塞德黑兰研发核武器的任何途径。奥巴马总统是在参加两个主要犹太人组织举办的网上节目中说这番话的。这两个犹太人组织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也举办过类似的网上节目。奥巴马总统在节目中说，现在我们与以色列政府已经磋商了数月之久，致力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安全合作，改善我们的情报系统，抵御伊朗在该地区的代理人。热带风暴艾瑞卡侵袭了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克，导致20人丧生。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星期五表示，这场热带风暴给该国的损失和破坏程度极其严重。气象预报显示，这场风暴星期六将经过古巴，并有可能在星期一抵达美国东部的佛罗里达州。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股市狂欢落幕，世界看衰中国经济。从毛泽东卫士汪东兴去世盘点中共历任大内总管的命运沉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关注的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话题。中国股市一个星期以来跌宕起伏，引发亚太乃至全球股市的恐慌和震荡。从早前的疯狂飙升、股民狂欢，到今天的颠簸动荡、前途不明，是什么造成中国股市风云突变？股市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哪些更深层的问题？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实力，甚至出现后中国时代之说，是危言耸听还是一叶知秋？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著名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中国经济与股市专家、香港淡水泉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田晶女士，以及独立经济学家、前上海中泰信托投资公司总经济师陈罗崩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陈志武先生，耶鲁大学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今年六月中旬以前哈，中国的股市涨了100%多，那么在那之后呢，股价大跌，已经跌了，现在到现在看来是40%到50%。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什么因素导致这种急剧的转折？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然，首先中国股市从去年到今年那个六月中旬涨那么多。是非常的非理性的啊，因为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很多的政府官员，也承担一定的责任，是他们去鼓动了那么多老百姓去盲目的去买股票，结果呢这个通过这些鼓动啊，再加上配资的那些支持呢，使得股市脱离基本面啊，不断的往上涨，所以那个是。这一次股市的这些危机啊，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背景、一个大的前提。但是在经济的基本面这方面我们已经在中国很明显的感受到、看到经历到的这些变化是非常大的啊。因为从2012年以后、2013年、2014年到今年2015年，总体上中国经济面对的挑战呢、和政府官员去应对这个挑战、那个危机啊，哈，是越来越频繁，而且呢，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所以，一个是股市的盲目往上那个炒作啊，往上冲，另一方面呢，那个经济的基本面啊，挑战越来越多啊，跟那个原来比呢，越来越差。所以这种反差之下。就造成了这个六月下旬呢开始，一直到七月中，甚至到最近呢，那个中国的股市是不断的往下探底当然这个
好，我听
对你说对。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谈谈中国经济大面的问题。不过先回到股市，我想听听田晶女士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从上一波股市震荡，比如说七月份，中国的政府大力的出手救市，暂时拖住了股市，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效果呢是有限的。那么这一波下挫，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像上次那样大手笔的出台这个托市的措施。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因素导致政府改变这个托市的做法？您的看法是什么，田晶女士？
好的，其实就是自六月中旬以来，那个本轮市场的调整呢，首先还是源于前期部分资产的这个极端化的泡沫，在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回调之后呢，那么各类形式的这个配资杠杆又触发了这种一种集体的恐慌，那最终演变成一种流动性的危机。那上次也就是七月初的时候，政府就是出手，我觉得对政府来说呢，它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刚开始它是用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一种拉指数的这个办法， 买中石化中石油，到最后就是买银行股，那么最后就是说给在跌停板上的这个中小股票呢就提供流动性，它也是慢慢的在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次呢，七月份的这次调也就是说最近的这一周的这个调整呢，我觉得政府是学聪明了。它只是提供一种流动性，而不是去拉指数，更不是去买一些不值得投机的这些不值得投资的一些垃圾股。
嗯，
我觉得是一个变化的，是在政府的这个托市的行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嗯，好，我们再听听上海的陈乐波先生的看法。我想对于这个上证指数应该在一个什么合理的区间，外界有一些分析。那么我想问问您的意见，就是如果政府不出手，由市场力量来决定这个股市的话，那么您觉得比如说上证指数应该是在比如说哪个区间才比较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经济现实，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波动的最大的可能还是3000点到5000点之间波动吧，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
嗯， 嗯，好的。那么在我想很多外界的分析好像跟这个数字有一些差别。那么还外界我看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呢，比如说2000点到3000点才是，甚至还更低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这个区间。当然要分析股市哪个是比较合理，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但是我想听听陈志武教授的看法。我们知道在每次股市下跌的时候呢，中国都有不少的股民呢呼吁政府要救市。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多经济学家正认为中国还有很多的政策手段可以用，包括比如说加大发行货币啦、降息啦、财政刺激、减税等等。那么您认为这些措施是不是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呢？
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一点，就是说中国的股市啊，目前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有多重要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重要性并不是很高，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中国的 A 股市场更多的是一个台边戏，而不是主台戏。因为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尽管股市从6月中旬一直到现在，这个颠簸上下，这个折腾的来回啊好多次，但是实际上中国金融体系的最主要的这个银行体系啊，银行间市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啊，还是非常的稳定啊，非常健康的。所以从政府决策层的角度来讲，首先要看到的是这个只要中国的银行体系啊没有面对这个实际的挑战，不没有这个进入危机的这个概率的话啊，那么股市上涨下跌啊不管多少啊，只是一些不是那么举足轻重的这些动荡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几千万股民啊，这个可能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啊，因为尤其是那些通过配资啊哈加大杠杆啊，本来就不应该买那么多股票的这些股民啊，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他们肯定会出于自己的利益呢，会呼吁政府来救市啊，做这样那样的事儿啊。当然这因为这一点呢，在7月12号前后明显的看到，确确实实决策层在这些压力之下呢，大刀阔斧的进入来救市。但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说，那个做法是错误的，不能够因为这个少数的人自己去出于这个贪心啊，去加大杠杆啊，通过配资做到那么多的不该做的啊这些买股票和投资的这个行为，他们应该要为自己的这个决策要承担那个后果的，不能够一赔钱了就指望政府来救他们。所以7月12号前后的，不管怎么样，在当时很多的那些股民，也包括很多的专家的这个呼吁之下呢，这个政府呢莫名其妙的真的出来了救市了。那只不过到了最近呢，他们发现哦，你要去救指数啊，要去救这个抬高股票价格，到最后的话，这个牺牲掉，拿掉这个10000多亿的这个资金啊，去把老百姓啊，把13亿多中国公民老百姓的利益啊拿来做牺牲，就为了救那几千万个人的这个利益啊哈，到最后的话发现这个还不值得，因为救了以后，那个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啊哈，未必就 就稳定了多少啊？
对，
所以这就是出现了最近的一个多星期的，他们干脆就决定就不怎么救了啊，至少不像原来的样子就救了。
对，确实是针对中国国内的救市呼吁哈，外界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呢认为政府脱市呢是。行为呢是用短期方式来掩盖长期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利用目前的机会呢来改革中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在面对目前这个时间点，我想听听田晶女士的看法，面对股市的动荡，投资人的焦虑，那么是不是中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好时机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来进一步这个深化这个金融改革了。当然就是也离不开一个这个稳定的一个市场环境。我个人感觉就是等比如说股市的这个环境稍微的稳定下来之后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大刀阔斧的去进行这个深化这个改革。比如说最近人民币的这个改革，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及时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吧。我们觉得就是这人民币脱离美元的其实是一次主动的一个调整，那么这次的调整其实也是决策者他主动发起的，那选择就是在全球看空中国的背景下呢，看上去似乎顺理成章，但其实也是反映了决策者的一种信心，在我们看来，也就是说并不担心形成这个趋势性贬值的这个一致预期吧。那么其他的就类似的一些改革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是证监会啊，它也是在逐步的在推进的，并比如说是那个注册制啊，到年底推出啊，这些我觉得都还是在稳步推进的。
好的，
陈
罗伯先生，刚才田晶女士谈到就是在中国保持这个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很大的顾虑哈。那么我们知道经济波动在任何市场化国家都是正常的，不过呢中国政府好像是一般说来很担心出现波动，一波动呢就希望控制住，要就像股市救市一样要捂着，最好是控制住。但从长期来看，保持经济长期的稳定不出现大的波动是不是一个现实的这个期待？那么经济波动的重要性对于经济来说是在哪里？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的一定意义上的衰退，它低增长对经济的正常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你比方讲我们朱镕基总理当政的时候，有一段时候经济发展非常低迷，当年那段时间呢，这个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雇佣的员工大概是1亿1000万，结果最多的时候有4000万人下岗。它这种波动呢，就等于把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全部打散，资源能够重新进行配置，也差不多就在朱镕基总理担任总理的那段时间，中国加入了 WTO。 那么在这个加入 WTO 以后，这些资源就跟海外的需求，就跟中国经济的这个重化工发展的高峰期的到来配合了起来，所以说推动了中国经济十几年的高速成长。所以这都是一种这个经济波动带来的优点。所以说我们其实在看股市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对这个经济基本面的影响。那么只要它有利的话，那我们就觉得这个股市就是比较好，短期的波动其实不太看重。
好，再听听陈志武先生的意见。您刚才提到您觉得股市对于中国的经济大面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因素哈。那么这次但是股市的这个不稳呢，确实导致很多世界上的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实力。那么他们认为股市不稳其实还不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那么更严重的问题还不少，比如说中国巨大的债务问题，那么您最近也写文章谈到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房地产疲软的问题等等。那么您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如果您为中国的经济开药方的话，您的建议又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就说到这个股市这个上涨下跌甚至于跌很多哈，对中国经济来说，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世界经济来说，这真的是不足轻重的事儿，不值得那么去觉得这个天要塌下来了。但是经济基本面的情况那才是真正的大家应该担心的啊。就是我以前也谈到这个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可以说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一个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比如说原来这个投资是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这个贡献率啊总是超过一半啊， 那么对于中国经济这么重要的那个投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和那个很多的工业那个铁公鸡项目哈，到最近的两三年，很明显的是不能够再往上增加很多了啊，因为即使像今年和去年中国的那个投资啊占 GDP 的比重还是在45%左右啊，世界上没哪个国家那个投进去这么多的那个资本啊，去在基础设施啊很多工业项目这方面，尽管呢那个最近这些年不管是一些正式的学术研究还是从那个投行的这些分析师这些数据里面都能够看出来，过去这些年不断的去追加投资，但是投资的那个回报啊是越来越差，到现在的话很多的投资项目能够有这个大于零的有正的回报就非常不错了因为最近呢不管是去大连还是去大庆还是去南京去湖南上海成都的一些不同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鬼城啊，然后一些那个那些 shopping mall 那个等等，这里面没有人的，所以这些投资到最后的话都会变成那个呆坏账，所以这个是对于目前来说中国经济啊挑战非常大的一个方面，因为这些投资呢都是靠那个政府这个财政尤其是靠那个银行不断提供贷款来做出来的，那么这些挑战如果不解决的话，那么最终呢不管股市往上涨多少还是往下跌多少，那个中国经济最后可能会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危机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也是全球资本市场和其他的国家的那些决策层啊都非常担心的因为刚才你也说到他们实际上对中国股市怎么样的一点都不太在乎的，因为中国的股市通过那个 QF 啊等等那些方方面面的限制，让那个境外的投资者基本上没办法参与这个中国 A 股市场的交易，所以 A 股的市场到底往下跌多少，对于境外的那些投资者和决策层的人来说没太大的相关性，但是他们更在乎的是中国经济接得下来是不是能够从那个挑战中走出来，是不是会最后的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或者是进入这个经济危机啊，这才是全球的这些人呢关心的这个重点。
我想听听陈乐波先生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那么您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期又是什么？
我想中国经济呢，我们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经济现在正好处于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期，一般的传统的工业重化工或者说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呢已经放缓了，投资的边际效益啊投资效率啊就都在下降，而一些新兴的工业特别是围绕着互联网，不管是反映在商业上面还是反映在金融服务上还是反映在制造业上都非常非常活跃，那么这些新兴的产业呢我们关注股市啊，也就是这些新兴产业非常需要股市市场这样的方法资本市场这样的方法给予他们一定的支持，比方说前几年啊中国的股市不景气，所以说中国的 IPO 啊就是企业新的上市吧，这个新上市的企业就停了3年，先形成了一个堰塞湖，当这个堰塞湖放开的时候股市一旦活跃起来创业投资啊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活跃，这个时候呢形成了一股非常大的潮流，我们经常被卷在这个潮流里面，感到啊这个它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让中国的经济领先于世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呢，所以说这一次当股市下跌 IPO 又暂停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在中央救市的时候在这一个政策上 IPO 政策上面一定要重新考虑，一定要给股市资本市场留一个空间，让它去支持那些非常兴旺的新兴的有活力的那些新兴产业，在这一点上面呢，我觉得这个中央的政策要重新考虑的。
好，再听听田金女士看法。
因为我们还是相对来说那个，因为我们是做二级市场投资的哈，那么其实调研的上市公司呢是比较多的， 我们觉得这个中国改革进程呢，还是处于一个就持续推进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其次来看，就是宏观经济尽管在上半年存在不达预期的这个状况，但我们从微观调查中还是能够看到，经过过去五年来的这个调整吧，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在处于一个向好的轨道上，尤其是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举个例来说吧，其实就是说悲观的论调产生的环境呢，可能是在于就是说过去很多的企业呢，在经济的下行压力下处于一个亏损被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很多企业呢，它是选择割肉离场，那么离场的信息它就会给人产生一种很负面的印象。但实际上我们觉得现在的这个经济呢，其实是更接近这个底部了。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看到，越来越多的行业龙头吧，在经历了过去这个几年的需求不振，那么现在随着这个大宗商品的下跌呀，那个它的能源原材料成本就下降了很多，同时呢，就它的用工成本的上涨的压力呢也缓解了不少，其实经营的绩效呢还是处于一个触底趋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好的。好，我们现在再把视线拉远一点哈，从中国拉到世界。我们知道中国股市下滑，人民币贬值，再加上不被看好的经济数据呢，让很多经济学家刚才我们提到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不过呢，我们知道从唱衰中国经济的这个调子呢，实际上从2001年张家敦的这个中国即将崩溃就已经开始呢，后来也一直没有实现。那么我想问，现在西方媒体有很多这个不看好中国的声音，那么里面甚至出现这个所谓后中国时代之说哈，也就是说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高增长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模式呢已经出现疲态，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呢也会渐渐的消退。最后我想请陈志武先生来分析一下，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当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啊，这个比较大比较高啊哈，这个我觉得不管中国经济短期或者是未来几年是不是进入衰退啊哈，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本来因为人口是到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所以人均收入啊，哪怕不是最高的，甚至于不是太高啊，但是加上那个一个人均收入啊，乘上13亿多人，那个经济体总是会比较大的。所以不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发生什么事啊，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呢，都只会越来越重要啊，不会去衰退的啊，不会下降的。之所以大家觉得这个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作为这个龙头的那个火车头的那个作用啊哈，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会要下降一些，这个我觉得不太奇怪。因为中国过去30几年啊，特别是过去那个7、8年，为世界经济的那个增长呢起了非常大的这个火车头的这个作用。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高速增长，特别是那么多的结构性问题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变得更严重了以后啊，未来几年需要一些修整，这个是很正常的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那个西方媒体还是东方媒体还是谁说什么，这些啊，这本身没什么关系的，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我知道在中国任何人对中国的经济未来的前景有一些担忧啊，怎么样就觉得哇，这个人是我们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能够这样子去看。我觉得这个中国经济这个要一些调整，然后大家都要接收这个更低速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新常态啊哈，这个都应该以非常积极这个正常心态去看待，而不是说谁说一个啊，这个中国经济未来可能要看衰了，可能会进入衰退了等等，然后马上就把它打入冷宫，认为它是中国人民的那个敌人，或者是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这不是一回事。所以我觉得，我是比较更相信的，就是唱衰的人，实际上是对中国更有帮助的人，因为你要是觉得中国的一些问题，中国的增长可以永久的持续的，未来100年、1000年都可以进行下去，那好。 别人给你指出来一些问题，这些尤其是这些结构性问题，并同时讲出来啊，怎么样做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啊，这些人的意见啊，这些看法才是真正的更有帮助的。
好的，好，有关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何去何从，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的精彩的讨论，他们是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先生，香港淡水泉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田晶女士，以及上海独立经济学家陈乐波先生。谢谢各位的参与。稍后呢，我们要从汪东兴去世盘点中共历任大内总管中办主任的命运沉浮，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不过首先我们要给你介绍一个，今年呢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既有二战老兵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寻找历史真相。《穿越1945》纪录片呢将于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请您关注，我们来看看。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是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此刻以毛印德福堂总店创意为根，则远远相保，永不阻止。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真相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S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 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a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s.
外族问题，这一层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了。
好，欢迎回到8月2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最近，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高龄去世，引发人们对历任中办主任、中共大内总管命运沉浮的兴趣。盘点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从杨尚昆到汪东兴，从曾庆红到令计划，有人高升，有人落魄，大多命运多劫，沉浮不定，从中透视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无情。历任中共大内总管，其命运各有什么特点？体现出中共体制的什么特色？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背景？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史实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本月哈，曾经长期担任毛泽东贴身警卫和大内总管的汪东兴呢，以100岁高龄去世。总体而言，您如何评价这位曾经手握重权的前中办主任呢？我们知道中共的《环球时报》承认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他的争议从何而来？先听听您的看法。
这个汪东兴呢，他的这个本身就是个矛盾人物，对他的争议呢，实际上是折射了这个中国这50年来政治风云变幻的这么一个轨迹。汪东兴呢，是毛泽东在文革中提拔的这个文革新贵，啊，这个毛泽东在文革中整人呢，很多具体事情呢都是交给汪东兴办的。因此，汪东兴在中共高层的话呢，名分很大。譬如说，第一次这个就是战备疏散的时候，那么都是汪东兴一个个把这些人的从北京赶出去，啊，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汪东兴呢，同时的话呢，又在毛泽东这个尸骨未寒的时候，抓了这个毛泽东的老婆，啊，文革的女掌柜江青。这件事情的话呢，可以说是功在这个国家和民族。正因为如此呢，毛身边的人的话呢，对汪东兴的这个评价是很糟糕的。
嗯，
毛身边人呢说呢，汪东兴呢就是一只啊连主人都咬的狗，啊，这个戚本禹呢这个问题上他就说的就更厉害了，说汪东兴是一个装成狗的狼，啊，我觉得汪东兴的悲剧在于什么呢？他一方面他跟这个华国锋一起的话呢，结束了这个粉碎了四人帮，客观上呢结束了文革，但是他晚年呢又成为毛左在中国的这个代表人物，从来不对毛说一个不字，处处维护毛，这样子呢当然跟他文革新贵的这种身份有关。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他恐怕内心呢也有愧疚，比如说毛身边那人对他那些话呀也会传到他的耳朵里面去，因此的话呢，所以他跟华国锋一样啊，每年毛忌日都要到纪念堂去祭拜毛。
嗯，好的，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汪东兴呢是这个跟随毛泽东30多年，从警卫到中办主任，可以说对毛是忠心耿耿，毛也是对他信任有加。但是呢，这个毛死之后呢，这个他作为顾命大臣，他却把毛的家人全部端掉，帮助华国锋，也就是说，既是忠臣也是奸臣。这个毛是绝对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所以这个他的争议也由此而来。只不过呢，就是说这次他这个追悼会，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七名政治局常委没有一个人前往。那么有意思的是呢，这个跟前面的魏建勋对照，魏建勋其实地位不如他高，魏建勋只是一个常委，但是那个汪东兴曾经官至党的副主席，国家党和国家领导的第五位，却没有常委出席他的追悼会。但是有一个细节，习近平的母亲齐心送了花圈，这证明习近平内心还有点感恩之心，他知道要不是当汪东兴当初协助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的话，恐怕还没有习近平今天的位置，也没有后来这些人。所以说汪东兴的争议他由此而来，而汪东兴呢，他在党内呢掌握了大量的秘密。刚才这个讲文谦讲的参与阴谋，比如说朱德之死、周恩来之死都他都参与的，像朱德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这个先是这个不开空调，后来空调开得很重，后来又不开空调，导致朱德这个病重90高龄，后来几天后去世。那么康克清朱德的夫人就说，只要汪东兴一天不开口，这个真相一天不得白。还有周恩来之死，当时毛泽东下令不做手术不做检查，也是汪东兴去传达，而且汪东兴告诉大家不要慌，说是这个70老80做什么检查，还说是什么主席考虑大局的问题要听主席的，说这些党国机密啊都随着这个汪东兴啊走入了历史，这也是留下了一些谜团和争议吧。
好，陈晓农先生有没有就汪东兴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毛泽东其实对汪东兴看得很透，他有两句话，第一是汪东兴这个人靠不住，我死以后他会变，后来果然变了。第二句话是我离不开他，所以呢，汪东兴其实他后一生的所作所为都是被毛泽东预见到的。由于汪东兴后来抓了毛泽东的这帮亲信，所以他自己也有一句话，他说我死后见不了毛泽东了。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汪东兴在中共党内得不到重视，因为实际上邓小平、陈云这些这个改革时期这个重新爬到高位的这些权贵，他们都是受惠于汪东兴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搭的是汪东兴的便车，但同时他们也和汪东兴有同样的心结，那就是一旦旧主子死了，他们既不满旧主子路线想从中做些修改，但是他们又想挥舞旧主子的旗帜，所以他们这骨子里和汪东兴没有多大差别。
嗯，好，我们在评点各个比较有名的大内总管之前，先来盘点一下中共历届大内总管他们的命运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比如说中共建政以后首任中办主任是杨尚昆，任期最长干了17年，但是文革一起就被打倒，投入大牢长达12年等等等等。那么听听高文清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些大内总管的这个命运哈，有什么共通之处。
这个杨尚昆呢是中办的老主任了，哎，他一生呢可以说是大起大落，他这个大起大落呢实际上也是折射了中共党内的这个形势的这种风云变幻。 杨尚昆他是王明宗派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那么他回到中国来以后的话呢，他实际上在毛泽东这个党内掌握这个占上风以后呢，他就一直坐冷板凳，从当时的北方局书记变成了一个闲差。但是杨这个为人呢，很有特点，他呢他从不抱怨，而且呢他的办事能力非常强，跟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很好。毛呢这一点上呢看中他了，所以最后的话呢，由他从这个中央后委，就是在解放战争从中央后委的副书记，最后变成了由他来接管这个中办这么一摊子事情。毛虽然用他这个所长，但是毛对他呢始终是有戒心的。
嗯，
哎，特别是当60年代这个发生了窃听这个事件之后呢，毛更是对杨尚昆呢这个不放心。但是呢他当时的话呢并没有发作，到了文革发动前夕，也就是1965年12月份的时候，一边在上海发表这个姚文元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另一方面呢把杨尚昆给那个拿下来，换上了汪东兴。哎，所以呢这个是杨尚昆后来的话呢，就一直的话呢，在这个文革中一直是他倒的最早，所以一直是这个整个全过程十几年啊。
嗯，好的，我们知道。
另外的话呢，我再想说一下呢，就是杨尚昆呢，他后来重新又官复又起来，
嗯，
这个是得力于邓小平。
对，
他呢跟邓小平呢是四川人，这俩是呢哥俩好。这个而且呢当时罗瑞卿呢也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罗瑞卿死在这个为了治腿死在西德的这个手术台上，给杨尚昆这么一个机会，替这个成为这个杨尚昆的成为这个替这个邓小平来执掌军权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但是在六四镇压和这个南巡中，尽管杨氏兄弟为这个邓小平这个鞍前马后这个保驾护航，最后火中取栗，但是到了最后的话呢，还是被邓小平卸磨杀驴一脚踢开，在中共14大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里面被强迫退休。
嗯，
这一点呢折射了中共政治的这种残酷。嗯，
确实是这个杨尚昆的生活看来是这个命运确实是大起大落。那么不知道陈伯公先生有没有就杨尚昆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杨尚昆呢，这个他是见证之后首任中办主任，但事实上他更早，他在1945年就接过任弼时当了中办主任，那到见证会又当了17年，总共20年。那么他这个人呢，可以说他的优点可以说长袖善舞，那个老练，那个老道，干练老道。那么他另一个方面就是说是老奸巨猾，心怀意志。那他干这个二十年中办主任的时候，最初可以说是忠于毛泽东，但是后来毛泽东假装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政之后，杨尚昆明显是就倒向了这个刘邓这边，这是毛泽东不满他的大背景。但直接到火说是这个窃听事件，所以窃听事件这个有很多有趣的观察点。最初中共建政之初啊，其实是容许这个录音机的，就说那个领导人谈话，录音机在旁边或者开会这个录音。但是到了1959年，毛泽东突然就变了脸，就说以后不能再录音，谁录音谁就反党，在大会上发脾气。那么杨尚昆是非常知道这一点的，但是他还在继续录音。那就在1961年发生了个事情，毛泽东乘专列外出，结果他在专列上跟张玉凤谈话。这个专列停靠站休息的时候，张玉凤出去散步，隔壁的列车员跟张玉凤开玩笑，就学毛泽东的话，说知道毛泽东跟你谈什么。张玉凤大惊，就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就一查就是有录音，就大怒，就要求查。查之后，当时刘少奇、邓小平啊帮他这个杨尚昆掩饰，勉强过关。但是当文革一开始，首先毛泽东在65年把杨尚昆调到地方，到66年一开始就把他打倒。可以说这个录音机事件涉及了毛泽东的隐私，说这点让毛泽东不能原谅他。而杨尚昆在这个晚年呢，也显示了另外的一面，就他后来这个官位复出，高升为这个国家这个主席，这个老干部出来，这个还当了军委副主席。那么在后来他有那个参与六四镇压，但是后来也有平反六四的意思。最后是被江泽民跟邓小平联手把他逼退，江泽民告密，邓小平呢把他逼退，就是说他最终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说最后收场了是黯然收场。
嗯，好，陈小龙先生。
中国的历任的已经卸任的中办主任一共有10个，如果我们把他们归类，其实分这个他们的命运很简单，就是两类。一类呢是如果他卷入权力斗争，那么或者是当时就被罢黜，像杨尚昆，或者是事后遭到整肃，比方讲这个汪东兴， 曾庆红和令计划，剩下六个像姚依林、乔石、胡启立等等，他们是属于文官型的，就是单纯做事务的事务官，这些人的命运都很顺利，做完中饭主任以后都能升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卷不卷入权力斗争是中办主任的命运好坏的一个试金石。那么杨尚昆的那个命运，我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在火车上安窃听器以外，1965年他还在毛泽东住所颐年堂批准使用了中共中央调查部从海外进口的纽扣窃听器安装在毛泽东浴室的肥皂盒里头。这个细节是江青1966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中介绍的，并且给他们看了这个被抄出来的纽扣窃听器。这件事发生之后，毛泽东从此拒绝住在颐年堂，而住到中南海游泳池和人民大会堂去了。那么为什么杨尚昆会在1966年、65年在毛泽东颐年堂改修的时候安装这个窃听器，到现在仍然是共产党的最高机密，谁让他干的我们不知道。
好，刚才陈小农先生提到，就是中办主任的两大内心，有的呢也是命运比较平顺而且升官哈。我们知道继任中办主任的呢，除了杨尚昆之后就是汪东兴，那么汪东兴之后又有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那么这些人呢干的都不是很长，但是任内呢都还算平稳，为什么呢？那么是不是有相对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因素？听听高文谦先生的看法。
他们呢从姚依林开始呢，因为那个正好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中共呢一度中兴的这么一个时代，因此呢政治上相对平稳。但我说只能是说是相对呢，就是因为是呢实际上那时候已经酝酿了新一轮的那个权争，这个权争就是针对胡耀邦。那么像这个胡启立啊，不是，先说这个姚依林呢是陈云背景的人，因此呢邓小平真正主政以后呢，让陈云背景的人来这个主管这个中办呢，他是不放心的，因此呢换上了胡耀邦下面的团派人，那么胡启立、乔石。但是呢胡启立、乔石又是团派的人，因此呢也能干不长。接下来就是那个王兆国呢是邓小平看中的人，而且呢又当了这个团中央这个书记啊。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就是在批胡耀邦的时候表现得过于积极，这样子让邓小平呢这个不放心，哎，所以呢把他给下放给冷藏起来。所以整个来说呢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这么一种相对平静的这么一个时代背景，所以他们大体上都能够善终。
陈伯鸿先生。
对，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这几个人呢最后都是官至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像姚依林、乔石和胡启立都是官至政治局常委，那么王兆国官至政治局委员，就说明中办主任总的来说是能够高升的。那么这个对应呢就是他们的工作有关，因为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接触面很广，为各方所看重、所青睐和所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呢这个升官是大气候，只有胡启立在这几个人中例外，因为他站队是赵紫阳，在64岁他跟赵紫阳一起黯然下落，也就中办主任跟谁，你跟谁还有关系，如果你的主人倒了，你可能就倒，主人升你升，或者主人发生不测你也发生不测。所以总的来说，刚才提到的四个人还是比较平稳，那后面的当然就情况就变了。
我们知道陈小农先生在80年代后期哈，温家宝也曾经出任中办主任，这个历史大概大家都还不太清楚，他是历任三任总书记而不倒，后来还高升一直到总理的宝座。那么您又如何解读其中的就是温家宝这个奥秘，作为大内总管他的特点和作为又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温家宝呢一无家世，就是没有红色家世背景，第二也没有这个个人的某种后台，所以他是靠踏踏实实规规矩矩的工作一步步做下来的。那么他经历了从邓时代到江时代的一个转型，权力的交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六四事件，也有很多权力斗争，包括杨尚昆这个兄弟两个倒台，但是温家宝都没有受影响。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从赵紫阳、六四、杨尚昆这一系列事件，后来还包括陈锡同这些事件当中，他都采取了一个事务官的姿态，就是我只办事儿，你们那些互掐我不参加，我也不过问。所以他能平安，不但平安了，而且还接了朱镕基的班。但是也得承认一点，今天李克强所遇到的所有难题都是温家宝的政策遗产，温家宝的责任是很重。
好，听听高文天先生的看法，有关温家宝作为大内总管的这个能够三任不倒的这个奥秘在哪里？
呀，这个温家宝呢，能够历任三朝的这个元老，我觉得刚才小农讲的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就关键的原因是呢，他没有派系背景。
嗯。
另外，他为人的谦和、勤勉啊，而且呢，很会做人。他在中办主任的时候，他的很大的工作是把这些中共的这些元老、老干部照顾好，所以是广结善缘啊。这一点呢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他因为他没有派系，虽然他曾经跟着这个赵子阳在五月十九号在天安门广场上，但是呢，人们都可以理解，那是作为中办主任的一个职责，甚至于还负有监视的这么一种任务。OK， 那么再往下呢，就是说呢，温家宝呢，他在位的时候呢，他提这个普世价值，他展示亲民的一面，但是呢，他呢，管不了自己的家人的贪腐，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这个温家宝呢，将来究竟怎么样呢？我还并不看好他一定就能够，善终，恐怕这个事情还要再看。
嗯，好，听听陈伯辉先生的看法。
对，关于温家宝哈，我要说他是最成功的中办主任，在所有中办主任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说他这个本来他提拔是胡耀邦提拔他，破格提拔，从一个比较中基层的一个干部提高到了这个中办副主任，后来中办主任。但是他进了中南海，很会察言观色，他很快看出真正的主任是谁，是邓小平，既不是胡耀邦，也不是赵紫阳，说他完全是看邓小平脸色行事。而且他后来扮演了一个角色，就是邓小平的深宫这个卧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历任三任总书记而不倒，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那胡耀邦任内，他是这个忠心耿耿，非常勤勉。温家宝非常低调，这个做事勤勉，得到胡锦涛的赏识，还去那个贵州考察等等。到赵紫阳任内，他也得了赵紫阳的器重，但是在六四发生的关键时刻，他却成了监视赵紫阳、撤走赵紫阳的一个重要的棋子。邓小平的棋子，比如说，赵紫阳本来要召开中央全会，这个召开中央全会当时对赵紫阳有利，可以跟邓小平摆脱老人政治，但是，温家宝强力的劝止了。而且温家宝这个劝止是不是来自邓小平，这很难说。另外，到天安门广场那一幕，1989年五月十九日，赵紫阳最后一次出门去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立即那个温家宝向邓小平密报，密报的时候，邓小平通过他的办公室主任王瑞麟向温家宝指示了11个字，说让他去，你跟着听他说什么。这就是温家宝跟着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打一把伞，站在背后。那么今天有人误会他是赵紫阳的传人，同情赵紫阳，事实上他是去天安门广场监控赵紫阳。当时有个镜头，就是当赵紫阳跟学生签名的时候，他还偏着头去看，他想看赵紫阳写的什么，有没有什么暗语。所以他这个作为深宫卧底啊，是担任的角色非常那个受邓小平器重。后来江泽民上任的时候，温家宝要亲自到机场去迎接江泽民，迎接新主任，而且对江泽民也这个优礼有加，后来又受了江泽民的重用。后来这个元老对他都另眼相看，那个邓颖超就说过一句话，说我看这个温家宝啊，有恩来之风。那么就说整个共产党的元老都看中他。后来他出任总理，我认为是邓小平的遗命，并不是江泽民任命他出任总理。邓小平隔代指定了胡锦涛的同时，恐怕也隔代指定了温家宝，只是这个没有公开而已。说温家宝跟胡锦涛是个胡温十年啊，就贯彻了邓小平所说的什么什么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的这么第二阶段。
嗯，好，那么我们知道继温家宝之后呢是曾庆红，那么作为江泽民的亲信哈，上海帮的龙头人物之一，那么曾庆红似乎为江泽民的巩固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陈小农先生，总体而言您又如何评价曾庆红呢？
在邓小平时代最后几年，曾庆红是江泽民这个刚上台的总书记在北京这个京城玩弄京城政治的操盘手，通过他的手整垮了杨尚昆、陈希同，甚至也整了邓家。那么邓小平死后，曾庆红是为了帮着江泽民造王不遗余力，趁机也扩大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特别是操控了政法和情报系统。但是自他退休之后，习近平上台以后，曾庆红面临了一个新的位这个局面，就是说习近平以反腐来开拓局面，试图挽救共产党这个统治的退势。但是曾庆红和江泽民所代表的是党内的贪腐的红二代和贪官们这个利益集团，他们的一个总的一个利益代表。所以江泽民和曾庆红很自然的就会 受到这个旧的他们当年部下的这些人马们的撺掇和推崇，而曾庆红在这过程当中扮演的是一个带头大哥的角色。
嗯，
在这种情况下，他和这个习近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现在虽然他还没有垮，但是江泽民已经示威，曾庆红地位其实也岌岌可危。
嗯，好，后面我们还有几位大内总管要评点，所以请各位嘉宾稍微简短一些。那么高文谦，听听您对曾庆红的分析。
我觉得曾庆红呢是权谋一流，但是最后呢权谋反被权谋误。
嗯，
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了，刚才这个就是曾庆红他这么一路那个走下来啊，这个稳住了，在六四之后呢稳住了李鹏啊，而且逼退了杨氏兄弟和陈希同，还逼退了乔石、李日环，最后使得江泽民站稳脚跟。这一点呢曾庆红是功不可没，对于江泽民来说。
嗯，
但是呢曾庆红在位十几年呢，他平心而论呢，他在中共高层呢他思想相对开明，但是呢在位十几年没有做成一件大事，而且呢在他这个他，而且呢他权谋嘛，他以他的退来换取习近平的这个上位，所以结果呢看走了眼。哎，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从曾庆红的这么一个立场上来看啊。
嗯，嗯，
这样子呢把自己处在一种这个危境中，所以呢我说他是权谋反被权谋误。
嗯，
没有做成一件的大事。
嗯，好，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些。
关于曾庆红啊，是这样，这个中办主任一般都说是作风比较低调，性格比较沉稳啊，尽量保持中立。但是曾庆红一反这个角色，他是积极的干政、参政、议政，他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超越了中办主任本身的角色。他从一开始就是江泽民的亲信、参谋和军师。那么从江泽民进京说要通过中央全会确认啊，不要贸然接总书记位置，到后来这个拉进上海帮、打造上海帮，最后这个设计离间杨尚昆、邓小平，还有为江泽民打造这个三个代表量身定做的这个历史定位，以及后来这个制造太子党集体接班这么一个态势，可以说前前后后都是曾庆红的一手这个杰作操作。但他的确是这样，他后来由于他的权谋和阴险，在党内反而不被同僚所喜欢，几次党内这个投票选举什么委员、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等等，他得票率啊都非常低。说他曾经企图想取胡锦涛而代之，江泽民也有这个心，但是功亏一篑，就是在党内得不到支持。所以一个人如果过度的权谋、过度的阴险啊，最终是确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么今天他这个亲亲王的这个称号已经响遍中国大内外，有可能呢、啊、这个前景不妙。
嗯，好，曾庆红之后是王刚，但是呢王刚并不令人注目，倒是王刚之后的令计划如今是轰动海内外的人物哈。那么听听陈晓东现在看吧，令计划的大起大落又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请您稍微简短一些。
实际上令计划再次遇到了所谓的接班人危机，就共产党统治这个接班人这个危机问题始终是永远存在的。那么在接班人危机过程当中，新的领导人如果他的政策遇到了旧的领导层他们的抵制，那么就这个接班人的危机经常会导致很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令计划就正好赶上了这一波，而且他自己主动跳进去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很自然就成了习近平的打击对象。
嗯，
所以我觉得令计划是一个活该倒霉的中办主任。
嗯，好，最后请高文谦先生最后30秒钟时间，中共历任这个中办主任位，要不位高权重，要不家破人亡，你觉得体现中共体制的什么特点？
就是中办主任呢他是执掌这个中枢运作，因此的话呢权力非常大。因为呢中国中办主任呢是这个秘书的头，因此的话呢这个反映的话呢，就中而秘书呢在中国的这个官场里面的话起作用非常大，所以说能给首长呢当半个家，这个反映了中国的这个集权制度的这么一种反应。那么毛泽东呢当年虽然批评了这个秘书专政，但是事到临头呢他发动文革时候呢还是要拿下杨尚昆，换上汪东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从这个习近平的话呢，邓小平让王瑞麟啊长期兼任这个中办的这个兼职，另外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更是破了先例，自己还没上台呢，已经把中办主任这位置已经给那个占上了，这个呢已经成为中国官场一个惯例。
好，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焦点的话就进行到这儿，我是宁馨，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Thank you.